老店风云72回，刘瑞奇啊，一心要做恒源祥的品牌，别的多挣钱也不干，说房地产挣钱一点不假，凭着刘瑞奇的脑袋，那肯定得赚大钱，但是他不干。为了稳定恒源祥人的心，他明确公布，我们绝不做什么房地产，这一定不要做，要全心致志的把恒源祥的品牌做强做大。这一下就安定了恒源祥人的心，加盟厂那些负责人也就吃了定心丸了。为了表达市区两级领导对恒源祥的关心，2001年4月的时候，黄埔区主要的领导带领区下属的相关职能部门专程到恒源祥公司调研，准备遵照曾培炎的讲话精神给恒源祥一些优惠政策。刘瑞奇啊，对区领导讲，我非常感谢领导们对恒源祥对我刘瑞奇的关心，恒源祥转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为了恒源祥这个品牌的发展，因此我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政策。如果今年我上交给国家的税收少于过去，政策上优惠给我一分钱我也不要。当着众人的面，刘瑞奇表了决心了。他这番讲话真是掷地有声，跟随区长来的那些大小官员们无不对这位倔强的汉子感到由衷的敬意啊。区领导又问刘瑞奇，小刘啊，你今年的广告准备投放多少万呢？刘瑞奇回答，在去年即是2000年的基础上再追加1000万。大家一听是颇感吃惊啊。区领导点了点头，不无感慨地讲，小刘啊，过去大家一直认为你小刘大手大脚惯了，花国家的钱不心疼，现在转制了，你花的是自己的钱，你还这么大手笔的去投放广告，比过去投的还多，这证明你过去没有瞎用钱，而是真正为了恒源祥的发展呐。这是区领导由衷的说出肺腑的话呀。过去大伙有个偏见，就以为刘瑞奇大手大脚，反正搬别人的牙自己不疼，花钱花惯了。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刘瑞奇花钱得花在刀刃上，他投放广告的目的就是发展壮大恒源祥。事实胜于雄辩，现在一切都清清楚楚啊。在2001年3月18日，恒源祥在无锡藕塘、江阴固山与江阴要塞镇等三个地方同时举行恒源祥针织工业园区、恒源祥服饰工业园区的筹委会揭牌仪式。他向人们传达了一个信号，经过转制，恒源祥的发展是更加迅猛。2001年12月28日，恒源祥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成立及新厂房奠基典礼在无锡藕塘恒源祥工业园区里举行，刘瑞奇以及陈伯清、毛二度等几乎所有恒源祥加盟厂的厂长都兴高采烈地前去祝贺。于是在恒源祥所有加盟厂的领导层里，一位非常有趣的人物出现了，此人便是羊绒制品公司的总经理，被大家称之为恒源祥工业园区区长的朱全海。朱全海这个人了不起啊，咱们一再强调红花得绿叶配着，这朱全海可以说也是最大的一片绿叶。要说起此人，身材魁伟，长得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 与那弥勒佛一样是慈眉善目，满面的福相。他往那一戳一坐，就好像那弥勒佛差不多少，是人见人爱呀。这朱全海与陈伯清、毛二度他们都不相同。加入恒源祥的时候，朱全海呀已经是家资万贯，他个人拥有集装箱厂、安全玻璃厂、租赁公司等多家企业。他加盟恒源祥的一个重要目的，说起来都是笑话，但也是实情。他讲话了，我加入恒源祥是为了平时听刘总讲课，听刘总讲话，我就是这个目的。那么说起来，朱全海家趁人直啊，不依靠恒源祥，人家自己干的是相当轰轰烈烈。但他的目的呢，愿意接近刘瑞奇，愿意听刘瑞奇讲课，愿意听刘瑞奇讲话，你说这多难能可贵啊。说起来，朱全海也是无锡藕塘乡的人，读书毕业后进了镇办的农机厂当学徒，也是从小学徒挠出来的，以后在厂里跑供销，随后自己开厂，事业是渐渐做大。朱全海与陈伯清是好朋友，他就发现这陈伯清啊，自从加入恒源祥以后，这工厂是越办越大，事业越来越兴旺，而且说话的水平还越来越高，满嘴都是新名词儿。因此朱全海的心里是十分佩服，他经常和陈伯清在一起喝酒聊天，可是这一聊天，他满耳朵听到的陈伯清说的都是刘总怎么长，刘总怎么短，刘总怎么讲，刘总怎么说，总是提这个词儿。所以说他就动了心了。朱全海心说，我呀，我得接近刘瑞奇，看看他有多么了不起。还有那么句话，人呢贵有自知之明，咱们老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人要了解自己。那位说，还有人不了解自己的吗？大有人在。为什么有那么句话，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忘乎所有的人比比皆是，甚至连自己的姓氏都忘了，跟旁人打听，哎，我说老兄，我姓啥来的？这话说起来是笑话，其实在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可是朱全海这个人贵有自知之明，他经常讲，虽然说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学习有限，知识有限，自己又是一个私营工商业者，人家都称自己是乡镇企业家，客气一点呢，叫他一声朱老板、朱总，但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心里还是有杆秤的。现在事业做大了，要有新的观念、新的经营模式，靠什么？那就得学习。对于私营业主，对于乡镇企业家，其实最大的苦衷是缺乏别人的尊重与关心，更不要讲什么学习了。对国家方针的理解，对自己经营水平的提高等等，没人帮助，全靠自己学习，全靠自己的悟性。朱全海在家里订了许多报纸，也买了许多书，尤其是什么政治家与企业家的传记，出一本我就买一本，但总是苦于没有老师、没有指路的人。于是啊，就请陈伯清给帮忙，无论如何要叫陈伯清眼见见一下刘总。陈伯清答应了，哎呀，这样终于与刘瑞奇见了面了。时间是2002年的年初，刘瑞奇跟朱全海一见面，两个人一见如故啊，非常谈得来。刘瑞奇首先对他说， 恒源祥是一个发展型企业，是一个学习型的企业。什么叫学习？学习是相互的，你向我学，我向你学。我们恒源祥是做品牌的，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向世界上最先进的品牌运行模式学，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策划大师、行销大师们学。朱全海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完了之后真感觉到是醍醐灌顶啊，茅塞顿开。刘瑞奇接着又说，你现在加入恒源祥，羊绒这一块才刚刚开始，并不是做的最好，你是否将羊绒这一块管起来？朱全海听完之后把胸脯一拔，行，我接受。于是朱全海就做了恒源祥羊绒公司的总经理。从那之后，朱全海的学习更刻苦了。恒源祥每月第一周的星期一下午举行分公司经理层面的会议，他常常一早就从无锡赶到上海，从不缺席。碰到刘瑞奇在什么地方讲课，只要叫他知道了，他总要千方百计地赶过去，听的是津津有味。他对大家说，刘总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他是品牌操作的巨匠，是为人的楷模，是我学习的导师。他说的许多东西自己一下子还弄不明白，但是琢磨琢磨就明白了，非常对。真应了那句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单凭这一点，我加盟恒源祥就值。咱们说书常讲，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哀金似金，哀玉似玉，跟这个就对上号了。这朱全海他不是一个书呆子，其实他也是个十分精明的企业家呀。羊绒公司刚成立的时候，一共有12个加盟厂，600个特许经营点，除了广东、广西、海南等热带地区几个省外，几乎遍布全国，但一年零售额仅3亿，占全国羊绒制品销售额的5%，是恒源祥七个企业公司中最小的。朱全海担任总经理以后，无论是羊绒公司开会或是加盟厂开会，整整有3个月的时间，只是带着耳朵去听，终日里笑呵呵的，像一尊弥勒佛。但是3个月以后，他在公司及加盟厂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说。朱全海讲，我是个三不懂，既不懂羊绒与羊绒产品，不懂羊绒市场销售网络，不懂羊绒这个市场，但是刘总看得起我，叫我当总经理。我有个特点，关起门来大家可以吵得像个冤家，把该讲的都摆在桌子面上，但商量好了，把门打开了，就要像一家人，发一个声音。因此不管你加盟恒源祥的时间有多长，不管你市面做的有多大，不管你在恒源祥有什么关系有多深，不管你的背景有多硬，我都按照公司的规定来办，处理不了你我自己走。朱全海这个人办事就这么认真，就这么直，所以在2002年他的生产指标递增了70%啊。有一次朱全海到一个加盟厂就转一转，由于事先没打招呼，结果到那个厂之后没见着厂长，有人说厂长去应酬去了，所以他就坐到厂里头等，等啊等啊，等了很长很长时间，这厂长才匆匆地赶回来。哎呀，朱全海一看这厂长喝的是酩酊大醉啊，说话都说不清楚了。后来一打听， 听说有人在歌厅里把他找回来的，结果什么事也没谈成。就这件事对朱全海的触动非常大，他想起了加入恒源祥的时候，刘瑞奇曾对他说过，加盟恒源祥的厂领导必须是不赌不嫖不吸毒，这同样是做人的一个准则。同时刘总还要求作为厂长要爱好学习，是最好的党员。于是他决心按照刘总的要求整顿一下阳荣公司的风气，他狠狠地批评了那个厂长。在2003年初的一次会议上，朱全海又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的演说，他最后提出，今年我对各位的要求是四个台子。什么四个台子？远离赌台，少上酒台，多上客台，仔细研究贵台。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自己是身体力行啊，结果到了年底，阳荣公司各项指标比2001年成倍的往上翻。2004年开春，朱全海向自己的手下又提出了四个本子，即多掌握与你企业相关的书本，用好你的资本，研究好你的成本，仔细做好你的账本。今年年初，他再次向自己的手下提出要读五本书，要读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天文学等书。他讲，恒源祥是一个学习型的企业，他自己这一套都是从刘总那里搬来的。他自己就在读《江泽民传》《洛克菲勒传》《管理巨匠菲特勒自传》以及《恒源祥21世纪的发展战略》等书。他再三告诫他的部下，不要以为眼下赚钱容易，但输钱更容易。在市场激烈的竞争条件下，你一不小心就会垮掉。同志们呢，千万要当心嘛。其实这个朱全海啊，还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人。他经常将阳荣公司及加盟厂的会议放在风景秀丽的地方去召开，让大家在开会之余体味一下祖国大好的湖光山色。这一年他将年会放在了黄山召开，大家都到齐了。哎，结果怎么样？天下起大雪来了。如果这雪一直下个不停，便会影响大家登山的兴致。结果一天晚上他起来五六次，不时地就拉个窗帘朝外的看看，也许是这位弥勒佛这一番苦心感动了上苍。结果天蒙蒙亮的时候，雪居然停了。再看雪后的黄山是超凡脱俗啊，雪压奇松，风如蓬开，云似波涛，泉如银豹，景色无比秀丽。朱全海就像一个老顽童，领着大家玩得十分尽心。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向刘总做出了保证，在2010年的时候，他的阳荣制品要进入中国阳荣行业的前三名，所有阳荣制品要达到120万至150万件，其中阳荣衫要达到50万到60万件，这样阳荣公司这个小弟弟对整个恒源祥集团的贡献就会赶上和超过他的大哥哥们。现在啊，恒源祥无锡工业园区占地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投资了1亿。这1亿仅仅是用作园区的基础工程，水电煤路都已十分畅通。现在现代化的印刷包装厂、羽绒制品厂等相继在工业园区落户，最终形成产业规模将超过50亿人民币。朱全海 还想在工业园区的对面兴建规模更大的生态园区，将无锡太湖优良的生态品种如太湖三白、无锡水蜜桃等都引进来，再造几间非常环保的木结构的舒适住房，利用太阳能让客人观光旅游休闲，自己垂钓，自己采摘，品尝河鲜佳果，造一个人间圣境。刘瑞奇对此是大力支持，因为什么？他知道这也叫做品牌，而且做品牌首先要做恒源祥这个品牌，办工业园区只是为了聚集人气，提升恒源祥这个品牌在消费者中的印象。由于朱全海以及像朱全海那样的在恒源祥各个工业园区管理者们创造性的劳动，恒源祥这个品牌在消费者的心目之中越来越漂亮了。咱们一再说过，刘瑞奇是一个品牌大师，是一个策划型的奇才。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可为而为之，做别人想不到、做不到、发现不到、理不到的好事。他经常对自己集团员工说的是，我们不仅是要把事情做得更好，而是要选择更好的事情来做。您听这话说的，我们不仅要把事情做得更好，而且要选择更好的事情来做。刘瑞奇不光是耍嘴皮子，他是身体力行，总是走得最前面。转制之后，他做出了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瞠目结舌的事儿。都哪些事儿啊？咱打个比方说，2001年9月初，当时在恒源祥荣县公司任副总经理的胡文忠，在一次闲聊的时候跟刘瑞奇讲，恒源祥自从你创牌生产恒源祥荣县以来，生产的荣县大概要有1亿斤了吧。这是无意中说的这句话。刘瑞奇听完了就一愣，等等，你再重复一遍，你刚才说什么来着？结果胡文忠啊有点发愣啊，我说恒源祥自从你创牌生产恒源祥荣县以来，生产的荣县大概要有1亿斤了吧。刘瑞奇点了点头，突发奇想，大胡，我要知道的不是大概，而是要精确地计算一下，什么时候我们恒源祥荣县生产出第1亿斤荣县，你一定要给我算计清楚，我有大用。